我们正经做祷告，主的上帝，我们感谢我们上帝的恩典，从黑暗当中你的手拯救了我们，从污泥当中你的手救拔了我们，把我们放在磐石上，使我们可以高过我们四面的仇敌，我们可以安坐，我们可以歌唱赞美你，心中充满了喜乐，感谢主是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我们也知道要活在世上不是大好事，无我们需要你口中的命计划，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带着谦卑的心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等候你的话语再次照亮我们，让我们在黑暗当中你的话语我们皎洁的在我们地上的光，在灰心当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在绝望当中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盼望，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迷失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你的话语就成了我们的坚固台，我帮助我们，我们等候在你面前，主啊，请赐我们的儿女们进去，阿们。我想从刚才牧师的祷告和我们赵弟兄的介绍大概就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有一段经文特别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里面，我将横说起这个故事，菲利听到圣灵通知他叫他往旷野的道路上去行走，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埃及亚伯的太监，跟他讲到结果呢，埃及亚伯的太监就不救了。那么当我看这些的时候呢，我就发觉使徒行传一个很特殊的几点，我想使徒行传被赐给神赐给我们，目的是叫我们看见神的话，也只有离开世上的时候跟他们说，你要在犹大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这一班使徒接受了耶稣的命令以后，按照神的吩咐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犹大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的这段时代。当然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呢，好像这个不大缺德，但是我相信在当时门徒的眼光信物当中，福音已经到了神叫他们带到的地方，到天下地极。那么地极是哪里呢？按照他们当时的认识，认为是说的地极就是罗马，记得吗？我们在念欧洲这个历史的时候，条条大道通罗马，认为罗马呢就是整个世界，除了罗马以外没有别的世界了。那所以呢，使徒行传就到最后告诉我们说，保罗把福音带到罗马，所以他们认为说呢，已经到了，现在呢，他们等候耶稣基督要再来了。啊，其实呢，在上帝的计划和眼光里面，地极不是罗马，还有更远更远的地方。所以你假如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到最后一节，他说福音还有继续往下去啊，还没到地极。所以呢，不过这个是这个讲福音的一个缩影，这个是我从使徒行传里面我所学到的一点。那么还有呢，我学到什么呢？特别到了这个第八章，对我引起我注意的思想呢，引起这样，菲利先是有太监引起我的注意。菲利不是做使徒，菲利不是像彼得，不是像雅各，菲利也不是像保罗那个宣教士，菲利也不像提摩太是一个牧师牧养教会，菲利不过是一个就是，记得吗？第六章，当这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么后来呢，人多了，事情也多了，那么那些外邦女子呢，就跟犹太人开始一点争执啊，所以呢，有一些人就跑到使徒面前，他说呢，我们这些人呢不公平，亏待我们这个外邦人的妇女孤儿，那么所以呢，现在请你们来管理这个事情，凡特别犯罪上的事情。 彼得这些师傅们说说，我们不能放下传道指导来管理这个反社会事啊，这个活着的世上这个犯差来做慈善不道，在他们中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所以呢，就原先的七个就是，那么腓力呢就是其中一个。那么腓力做得很成功，他玛利亚后来觉得做得也不错了。然后来听到上帝呼召他，叫他离开他成功的地方，往南部去，往下达。那么圣经的根基是走的那一条路，是往旷野的道路。那等一下我再讲吧。所以很多教会呢，就用这个腓力当做一个怎么样传道人应该有的这个条件：成功、谦卑。有好戏而名声，很多很多的条件啊。我讲呢，我不是反对的教会要请传道人条件比较高，我不反对啊。我记得我们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呢，教会的要求不是像今天那样的高啊。那就是说呢，传道人应该呢有一个三皮厚，三个皮要厚。我们那时候不明白什么三个皮要厚啊。他说呢，第一个传道人呢就要主皮厚，不是皮子要厚。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因为传道人常常被人请去吃饭，那么有时候到乡下去，有时候到大餐馆，有时候路边的小饭店，那么到那里去，他摆上什么东西呢？传道人不能有所检点，要起车。啊，我记得当我开始出来做传道的时候，那时候呢，他们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吃。他说我们不是牧师，他说我不是牧师，是传道人。传道，我今天请你吃饭，吃一个甜蒜肉。啊，我听了呢，很高兴，甜蒜肉。啊，所以到那里去，那里知道甜是甜，但是那个蒜呢不是醋的蒜，那个蒜是那个菜过了一个礼拜的那个蒜味。那么我们传到那个地方呢，尝了一口，哎呀，很尴尬。要趁呢，那就不行。趁下去呢，有个厨师有没有问题？然后看到那个主人，哎呦，吃得津津有味。那么我们这个年轻人呢，又不敢跟他讲什么话，只好一口，好像是牙齿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种味道。吃了几口，还好。那时候他还他这个主人的孩子忽然出现的，他跑到那里去看到那个菜，哎，他也想吃了打一口，他一吃了以后，哎呦，糟糕，你们不要吃，爸爸说为什么？这个是甜蒜肉，他说甜是甜，但是蒜是已经错了的蒜，我不能再吃了，就把他扔掉了。但是我们吃了几口了，感谢上帝，没有什么拉肚子。所以呢，传道人应该就是他是要主笔厚。结果呢，他说传道人就要脸皮厚。什么脸皮厚呢？给人家骂，给人批评，给人家白眼，给人家拒绝，给人家怎么样？就面不改色，还是笑眯眯的喊你好，但是也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反面，脸皮要厚。第三个呢，他说要脚皮厚。因为传道人呢，那时候没有给你预备什么汽车，最多呢给你一辆脚踏车。然后脚踏车了以后呢，还要再走路。那么传道人呢，一定要参访。那时候我们出来做传道，他说你传道人不参访的话，你大概在那个教会里面不会长久。他说一定要参访。我们一到那里，凡是在教会名册的那个名字，我们最少要看一遍，每个家庭要参访一次，这是他们大部分的要求。好，传道人呢，这个脚必须要厚，不能因为走的太多嘛，这个手的这个脚怎么起了泡了，那不行了。那这是我刚刚出来的做传道的时候很简单的要求：足皮厚、面皮厚、脚皮厚。他说这样传道人呢已经成功了。但是慢慢的，现在传道人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呢，传道人要求更高。他们要求传道人要有保罗的神学思想，楼梯的方舌。他说要有摩西的领导才能， 要由施洗约翰这被罪恶的勇气，要由亚伯拉罕的信心，要由彼得的讲道恩赐，要由使徒约翰的爱心怜悯，要由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还有很多。哎呀，我说呢，难怪今天好多教会请不到传道人，因为世界上永远找不到这样一个完全是神的。我推信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八间教会还没有牧师，其中一个教会已经等了差不多七年的，早来早去。我前年去年，我听到他说一个牧师，他是香港人，到英国去，在英国念书工作，英文讲得挺呱呱。然后后来呢，来美国念的神学，再拿到一个这个神学哲学博士，这是不简单。平常的传道人呢，你拿到这个牧会的博士已经是个挺呱呱了，但是他这个是神学系统神学哲学博士 PhD。哎，这个高的不在。然后警长来讲到前面两次，结果呢检查什么呢？他是讲到不好。检查什么呢？没有爱心。检查什么呢？骨子太小。所以到现在还请不到。我弟兄姊妹，是的，我不反对传道人应该有一个好的条件，但是没想到多少时候呢，我们对心灵的条件，我们却越来放得越低。那么所以呢，我就在这里看到什么呢？这个埃及亚伯所给我看见的呢，是一个信徒标准的榜样。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教会对信徒的要求越来越低，因为我记得当我还在印尼的时候，那时候你参加教会的会友，最少你必须要三年在那个教会里面参与一次，而且三年要上牧道班的课程，牧道班课程以后呢，还有牧师的考试，那么才同意接受不支持你成为会友。那么后来呢，大家觉得哎呀，不应该给你心里这么麻烦，因为我们这就是本主恩也应着信，所以呢就把这个条件放低了，就说呢好了，你只要在教会里面一年或者半年复试，看你复试合同做礼拜已经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那么后来到我美国教会以后，我发觉哎呀奇怪，他们不是一年不是三年，他们要求是三个礼拜三个月，但是上辅导班课程反正以后就结束你了，也不必考试，就是当中在机会里面问你几句话也就好了。那么哪里知道，最近我就听说，他说连十三个礼拜都不需要，他说有一些中国教会，他说你当会友跟牧师讲话45分钟就可以成为会友，给你数字。所以从这里我看见传道人的要求越来越提高，这是应该，因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进步，文化越来越发达，假如传道人在台上没有什么可以供应信徒的话，那我想这是对神对人的亏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一般信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责任，我们不应该是人云亦云，随随便便的，我们在那里不知道我所学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发觉教会很多的问题，我发觉教会之所以软弱，不能带领世界走向应该走的道路，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到底不晓得我们信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觉得呢，信主不过是做一个像这个圣诞节里面的装饰品一样放在哪里，有的呢说不过是一个观念的文章，有的不过是一个呢心理上的麻醉。到底真的我们所信的基督教，我们所信的耶稣，能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场所里面，
我们真的能够发出那种力量，可以摇动整个世界，可以改变人性，可以一个好的行为表现出来吗？很多时候我们很羞愧地在神面前说的，我们就带来了亏欠。所以这里我看见什么呢？第一个是爱提亚在十字星的这画像里面，上帝用两个平行图，我曾经在你们的领事下面里面我讲到过，我不喜欢用这个品质，因为在神面前大家都是平等，没有传道人高一等，您信徒低一等也有，所以我不喜欢用平行图。我喜欢的什么呢？我们大家都是蒙救赎在神面前神所宝贵的我们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两十字形状第八章给我们看见，这两个人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是呢跟你我一样被神所拣选，被神所爱。那么这两个人呢被神在不同的岗位以不同的这份里面，神的圣灵怎么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我这里看见什么，简单的跟各位分享是说呢，我在这里看见的一方面是传道的标准非礼，一方面是这个爱提亚和太监的榜样。他有什么榜样呢？一个榜样，他有做礼拜的榜样。那你说什么呢？这个爱提亚的太监坐车上耶路撒冷，现在在回家的路上，他到耶路撒冷做什么？看风景。他到耶路撒冷怎么去逛逛？他到耶路撒冷去谈政治？他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我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埃及亚伯的太监是在非洲。你假如注意到当时这个地理环境地图的话，你就发觉了非洲是在耶路撒冷的南部，一直要到埃及去的路线。那么根据我这个网上去查考，他说从这个埃及亚伯到耶路撒冷的路程最少来回3800英里。那么他是坐马车，不是坐飞机。3000英里嘛，差不多是从纽约到这个加利福尼亚。坐飞机呢，六个小时。那么假如他坐马车，根据我的查考，他说在当时马车大概一天最多30英里到40英里，这是一种快速了。那你可以算算，3000英里来回要花多少时间？你看他是坐十一班，刘亮他是埃及亚伯的太监，不是平凡的人，可以说呢，现在是财政部长。那么财政部长所料理的事务不足的，而且呢，他要出门呢，也不是那么的方便。不像你我现在出门呢，至于是在我今天要去我就要去啊，工作的人那不讲了，像我现在退休了，我要早上5点起来我就可以5点起来，要8点起来我就可以8点起来，那我要做什么呢？很自由。那么但是这个埃及亚伯的太监那是很大的，所以他要出门去，这一个大官要出门呢不是那么的简单。你假如注意到我们我记得我在巴布罗讲到的时候，忽然间要飞机从巴布罗不能飞来，我们就奇怪为什么我在巴布罗机场被耽搁了6个小时。那么大家在紧张到底搞什么？飞机已经在那里了，但是不能起飞。那么后来就问那个康德那些小姐就说呢，我们今天不能飞。大家问为什么？因为奥巴马来到纽约，来到纽约去，所以呢，整个这机场呢就不能停飞了，所以我们就在那里等，等到奥巴马走了以后，我们飞机才起飞。看见大人物一出门不是那么不方便。那么这个太监要从非洲一直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他有多少跟班，有多少保镖，但是这里没有讲。那可能假如他是自己单身去耶路撒冷的话， 把你计划到不但是路途的遥远，他还冒生命的危险，特别产生孤单。大家有哪一个喜欢 IRS？ 有的大家都不喜欢，因为这是管你的钱的。那么这个财政部长呢，我想大概在当时呢也是贪污，我也不知道。所以呢，好多人也很贪。假如知道他当政，一个人为什么护卫没报票的话，恐怕你大概他也不知道，记得吗 ？JF Kennedy 正在枪杀。所以这个太监就飞坐到演路上，冒生命的危险，放下工作的繁忙，放下许多的拦阻，路途的遥远，他到演路上去做这礼拜。我弟兄姊妹，这里可以看见什么呢？一个真正信主的榜样，有一个做礼拜的榜样。我们今天怎么样？别都变开都说吧，我常常觉得，我说我们基督徒被神是所拣选，不是叫你单枪匹马，自己孤军作战，自己迎击敌输。我们被神所拣选，不管不是叫神叫我们只管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话上算的那一种态度。神拣选我们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 community。这是我从圣经里面所观察的道理。神是叫我们成为一群，那么在这一群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大家彼此造就，彼此牵连，彼此安慰，彼此有喘息。所以呢，做礼拜这是基督徒一个必须要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可缺少。不做基督徒，不做礼拜的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不肯做礼拜的基督徒，我想他在神的命令当中还是亏欠了一些。一个不做礼拜的基督徒是一个没见证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这是我从这个埃及亚的探险里面我所看见的。第一，他有做礼拜的榜样；第二，他有一个读圣经的榜样。从耶路撒冷回来1500多里，在哪里呢？正是大好时光，欣赏风景大出来，是不是呢？1500里，无所事事，坐在马车上，哎呀，他在那里就是看看看风景不是好吗？哦，可能没什么风景好风景，因为是在旷野的路上。但是他回头起来是啊，他会在那里呢办他的事务，因为他已经放下了他的工作，差不多一个时间。哦，他可以计划回去以后要见识怎么样，看看耶路撒冷的美景，看看耶路撒冷的建筑，可以带到非洲去怎么样来去等等他们的国家，很多的事物，很多的其他的工作，可以占据他这1500的时间。但是他却不如此，他在回家的路上很奇怪的，他读赛亚书。他读圣经，我想了，假如他不喜爱这个圣经，他不会读圣经，对不对？而且当时的圣经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花几十块你就可以买到一本圣经。当时圣经是犹太人拉比用手抄，在一个皮卷上，成为这个 rolls， 所以记得吗？耶稣就把书卷展开来，念这个书卷。那么他们就一边一边写，这个肉这么大，这么笨重，我觉得价钱非常的贵。那么这个太监愿意花很多的钱，想尽办法要拿到这一个以赛亚的数据，不是来对照，而是在那里体验。假如他念得懂的话，那还有话讲，但是他是念来念去念不懂，记得吗？当他在那里念圣经，然后菲利说：“你在念什么呢？”“我在念以赛亚书。”那一菲利说：“你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我都能明白。”“那你既然不能明白，还要读什么呢？”我记得我在巴黎上个月，那么有一次呢，有牧师跟几个会友要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去哪里讲道，那我本来不想去，但是他们说那从巴黎到哪个城市里面呢，要坐特别快车，啊，他说呢这个特别快车呢，每个小时可以坐225公里，哦，我从来没坐过，他们的好奇心，为了要大量的快车，对我大力去讲道，啊，那个快车的快不讲，速度快不讲，225公里一个小时。那么那是另外，那我就发现什么呢？那么同行的这个呢，有人在那里走以前带了一本圣经。那我想，哎呀，是不是非常爱读中文还带圣经？我传道人的圣经，第一呢字太小，我眼睛看不到。那么第二呢，太笨大圣经呢太笨重，好不方便，所以我把圣经放在下面就不带了。那么他这个人呢就在那里保持圣经。哎，上火车去，我说哎呀，不错不错不错，这里非常的感动。所以他一上车呢，我们在哪里谈，在哪看东看西，看这个风景，他在那里什么都不看，啊，看圣经。啊，看圣经，我就写也看看他，哎，我发现他在翻诗篇，在看诗篇的诗篇。我说哎呀，诗篇我也喜欢啊，所以我跟他谈一下子以后，我就看到他呢要讲一些读圣经，我也不再跟他坐台上让他读圣经，我在欣赏我的这个好风景。那你知道呢？我回头一看，哎，是在那里。啊，我想大概就是这个办法，和人家逐字逐句的在那里揣摩思想，所以我也不打了。再过大概一阵子再看，哎，还在那里面。再过一阵子再看，还在那里面。后来呢，就是他大概发现我在注意一下他不在翻译。反正一页过去了，再读，那么再过一下我再看，还是那里。后来呢，我就注意到什么？原来在那里，圣经放在前面。他在那里睡觉了。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怀疑，是不是？没有人在那个泥土墙面的泥土里面，都我们所不安心的。不愿在那行业的旅途当中，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但是这个才是在回家的路上，父亲不断的在那里思考怎么化解，他有爱人怎么化解。第三样我看见，这个太监一个做礼拜的榜样，这个太监一个读经的榜样，这个太监第三样。但他做完了，菲利给他解释清楚了，他当然一个很谦卑听人指导的这个心思，我不讲了吧，这个但是最后呢，他看到在那里有水，不是菲利说好，你既然明白我们是停在这里，我给你说是这个太监亲自向菲利开口，这里有水，我们停下来，我接受洗礼，可以不可以？我弟兄姊妹这一节很感动我的心，我觉得呢，这个太监有一个醒道的榜样。他从耶路撒冷离开的时候，哦，他在耶路撒冷里面再来寻找怎么去可以满足他心灵的空虚，因为他认为说耶路撒冷这个圣洁上帝居住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他心中的需要，但是他到耶路撒冷失望而归，他希望在那里的祭司，在那里的文士，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可以看到他这个懵懂的心灵，但是他到耶路撒冷去还是在黑暗当中，他以为他买了这个钱财自己读这个圣经，可能在其中可以找到一个线索，帮助他解决他心里的不平安。但是他在那里自己寻找不到。结果当他谦卑向菲利请教，菲利开放他的心胸，圣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明白了，他所读的，他所寻找的就是那个耶稣基督。他知道了，当他知道的时候。他不说，哎呀，感谢上帝，总算呢，我到最后 不是前功尽废，我花了这么多钱，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到最后呢，我终于找到了，我才找到了宝贝了。他不是在那里洋洋得意，自己庆幸，也不是在当这个花火的机会跑到非洲去告诉他，哎呀，我到耶路撒冷都没有看到神迹，都没在路途上怎么样，没有。他也没有对菲利说，好，你现在开导我的心窍，哎，这是千千万千感谢你教导之恩，但是一君一席话圣度三十二年书，哎，真是感谢你，是感谢你，感谢你，没有。他也没有对菲利说，好，你说我们这帮人信了耶稣基督，要接受耶稣基督，要受洗啊，我们现在不帮你吧，还要帮你，等我回去以后，我到一个最大的教会，我提一个最大的仪式，我开个最大的 party， 在那宣告说呢，我这个埃及亚国的太监从今以后我变成基督徒，接受洗礼呢，成为教会的会友，是不是如此？这个太监一听到晚了，在旷野的路上，他眼睛看见有谁，他可以对你说我们停下来，我想在这里受洗，可以不可以？哦，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你明白到那里，你就行到那里；你信到那里，你的生活就到那里。在旷野，那个水无处放下；在旷野，没有人见证；在旷野，没有什么大吹大雨；在旷野，没有什么浮夸的地方，非常的地方。但是就在那里，他把自己的心。按照他所明白，按照他所了解，按照他所信的教导给这位上帝，信到那里去。这是我想到我们今天基督徒信到那里去，信到那里，我们信到那里。哦，很多时候我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们信的是一套，我们行的就是一套。我们嘴巴讲天堂属灵的气氛，但是我们地上讲那个是那些。不是基督徒应该的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教会为什么失败？不是因为基督教没什么好的道理，基督教的道理全世界最好。今天基督教被影响的，不是因为我们的神死了，怎么让不同的，还管理我们的遗作，我们的权杖，不是神的话语缺少能力，神的话语也是说一并。一花不能取消，按兵在天，要成就什么想成就的。既然基督教有这么许多的好道理，为什么今天基督教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竟然成了一个人所不尊重，不能影响社会，不能改变社会，不能带领社会的一个宗教？问题，我想是因为没人看见我们基督教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我们是什么样的大意。坦白说，今天你往四维观看，特别到美国教会你去看看的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分别？我们所用的手段，我们讲的话，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的，跟他们有什么分别？跟上帝的讲的很多时候，教会所用的手段，教会所讲的话，比把世界上的人所讲的更可怕、更恶毒、更苛刻，不是吗？假如基督教是这样的一个宗教，你想怎么样可以改变社会？你想，假如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怎么可以影响我们的价值和信仰？我弟兄姊妹，我们听的太多，我们知道的太多，但是我们信的太少。我想，只有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太监一样，明白到那里，我们信到那里，我们就信到那里。那么这样子的话，我想基督教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个能力表现给我们，那么这是我简单的从这太监的身上我所学到的三个功课。 他用做礼拜的榜样，不要用什么拦阻，不用什么理由来拦阻你不到神面前来立身基督，以弟兄姊妹们喘息，因为这是重要重要的非常重要。你看见没有？教会刚开始十字行传，使徒们每天在家里不停祷告机会，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呢自己退缩到山上里面关在房间里面，自己一个人独善其身，没有，总是一个团体，因为这是神的目的。教会乃是一个一群人聚集的地方，第二样，不要放弃读经这本书习惯。你虽然不明白，请教谦卑的心情，默想，突然有一天神的话语要成为亮光来光照我们。第三样，对这些人行到那里，行到那里，我们就行到那里，大家来接触。在经传里面，不单单我看见非利士传道人的榜样，不单单我看见这个埃及亚的太监是这个是这个信徒的榜样，但是从这个整段的经文里，我看见什么呢？我学到一个功课，一个功课我学到，很多时候神用困难来帮助我们把福音传得更广。在平安的时候福音恐怕传得没有那么快，但是在患难的环境当中，福音好像以后渐渐越发越传越快。你看见没有？当时所有使徒被拣选，他们在耶路撒冷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安定下来了，在耶路撒冷在那开始传福音。但圣经说在那里来了扫罗三个亚伯人，到处寻找基督徒，要把他关在监牢里面。这个逼迫一来的时候，曾经说门徒四散到这个地方，福音开始往外传。所以我看见这里是第一个被杀，因为苦难而逃到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做见证人的宣教。可以说菲利是一个平信徒到邻居里面第一个宣教士，那么在苦难把他逼迫放开了。那么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都讲了吧。所以今天不要认为说苦难对教育是不好，我在苦难对教育是有好处，也就是逼迫我在教育发展的也快。你看教会历史，今天为什么美国教会一样处在这个翻身不死这个情况？我因为我们不能太舒服，没什么逼迫，没什么难题，方便 anything is convenient， 什么时候 convenient 的话，福音就停在那里不走。中国大陆你看见没有？所以共产党的逼迫福音上也很重要。回教徒在印尼70%就是回教徒，但是基督教会消灭吗？没有，发展也快。你大概大家听过吧，很通用，教会里面在回教中心里面成立一个印尼最大的教会，每个礼拜天大概差不多我听说有两30000人在那做礼拜，一个礼拜。我弟兄姊妹不要怕苦难，苦难不是杀人，苦难是我们的翅膀，叫我们飞着飞着。第二样我看见什么呢？上帝顾念每一个属他的人。我常常奇怪为什么孩子行在第八章这个方向上，菲利到了撒玛利亚，他工作非常好。你们看到，假如看到这个事情是这样，前面几章到第七章，飞到了撒玛利亚之后，在那里行神迹、医病、赶鬼，福音传得很快，许多撒玛利亚都归主了，大附近撒玛利亚。但是就算在最成功的时候，神的话对他说：“飞离开撒玛利亚，到边边去，到哪里去呢？ 我不知道跟哪个教会，我不知道跟你这个跟进步的国家，是往南走，往下走下去。我特别我看地图，菲律宾有些人是在中间，撒玛利亚是在北边，所以菲律宾从北边要到南边是一段遥远的距离，还有经过犹太人在帮忙。为什么那里成功，不叫那里在一直在那里设厂，在那里继续往前发展呢？不是好吗？这么成功的工人，那个人有那么多的需要，却叫他到旷野去。旷野有谁听到？旷野有什么好事好东西没有？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神看到，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亚伯的看见，有一天在经过这个旷野的路上，他在寻找，他在里在刻苦，他在黑暗当中摸索，他在哪里找？上帝看见，所以当上帝看见这个行刑他的人在那里等候他要其他的救恩的时候，神不辜负他刻苦的心，神不拒绝他寻找的心，他特地把这个成功的工人从撒玛利亚在差遣到旷野的路上去寻找这一个世上的灵魂。看见没有，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图画。我在这里给我一个叫什么呢？神知道每个需要他的人，神也可以帮助每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不管你是谁，神不简单，神很宝贵一个人的灵魂。我弟兄姊妹，这里给我很大的安慰，什么呢？你不要说你是一个小信徒、普信徒，什么都不知道，不必说你是谁，因为在神的眼光看来，你是个非常重要神看重的人。你的困难神知道，你的需要神明白，你的难处神要帮助。你看这边为了一个太监，为什么他不差遣彼得、雅各、约翰从耶路撒冷来替他？不是很简单？要真的从撒玛利亚那么遥远的地方来把他拉下来，为什么呢？有人说因为他是太监，使徒们不是恶对他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使徒们是犹太人，犹太人第一轻看外邦人，第二不许可太监进到上帝的殿里面敬拜上帝。看见没有？所以上帝知道困难，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上帝知道我们的拦阻，他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方式、最合适的人选、最合适的地点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患难。我想假如神用彼得这个太监恐怕不能接受，彼得也不愿意。你看见没？在第四章彼得在那里看到这个异象，哥尼流叫他到他家里的时候，他还三心两意不住不行。假如彼得你叫他到旷野去再寻找这个太监，是非洲人而且是太监，不见可能太监不接受，可能彼得也不接受，这两个不能平，不能和谐。但是菲利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希利尼人，菲利不是使徒，他是平信徒。所以这个受的人间配合这个需要的人间，在旷野的路上他们相遇。这个图画给我看得很好，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在挣扎，我们在寻求，我们在难过的时候，神的预备就在那个时候来了，及时的赶到，及时的拒绝到。你看见没有？这是我第二样，我从这个经文看见的。第一样，我看见神用逼迫、用困难来叫福音他的更广。第二样，神看见你我每个人的需要，他懂得怎么解决的方法。第三样，神要用你我 平信徒，宛若没有什么这个国画的地方来去做整个他做的工作。刚才我讲过了，菲利他是第一个把福音传到外邦，你只要注意到这个形状，这是第一次福音接触到一个不信徒的外邦人，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你只要注意到圣经里面是被离开了所侵犯，就是他们这是外邦人，不配得到上帝的殿，但是菲利其实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有样子看见什么呢？上帝用这个看见他信主了以后，他们经过神学的训练，请大家注意，他们又到神学院前面去念书，但是就在那里按照教育意识，他一天回到他国家里面，就把福音传给他的整个家庭，传到整个非洲，到后来整个非洲就会向上帝那里。他是第一个把福音带到其他的国家，带回到自己的国家里面，向自己的同胞宣传福音。所以《华严经》上说呢，神用这个两个不信徒，一个向邻居传福音，一个向国外传福音。那么到了第四章，上帝开始用彼得把福音带到欧洲去，哥尼流，那是欧洲，他就没有。我弟兄姊妹，所以我再强调一下，不要轻看你自己，认为你说你是个平信徒，我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你都，只要你肯把你自己交托给上帝，上帝可以用你，可以用我。这是我从这个事情的第八章，我所教的简单的三个功课，我分享给各位。你应该更快，谦卑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像菲利一样。虽然他成功，但是当神说你厉害，成功的地方到旷野去，菲利一句话没说，他甘心情愿到加拿大地方跟随。我刚刚讲，一个人要跟随一辆这个马车是最大的。不简单，但是菲利做了，因为他知道神既然把工作的机会赐给他，神也把工作的力量交在他身上。神能看见，只要他肯诚信的把自己交到给上帝，行，他说行，应该行的，把他所信仰的正道活在他的生活里面，神也用他。结果成为一个救人的工具，在各国家，因着他的缘故，归附基督。你肯吗？我肯吗？这个时代需要谁？这个时代也需要爱，需要你才行。神在寻找